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泉，非常高兴我们又能在节目里见面了。记得在上一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里边，有一句话是非常非常流行的，我想听众朋友中可能会有很多人知道，这句话就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咱们这个国家里，人为的树立了很多的形象，这些形象要求是要高大，要旗帜鲜明的拥护共产党，要光辉，要让人们学习。在这样一个专制集权的国家里，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教育人民的统一全民思想的，看来是好的办法。从我上中学开始，这个课本里边的英雄人物榜样就很多很多。我记得这个有一个课文里边是叫王小二放牛郎，他为了掩护抗日的八路军，这个怎么样和鬼子周旋，最后同归于尽。这个故事写在课本里头，编成歌来唱，编成话剧来演，让人们知道从小就要爱国，这个恨日本鬼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都熟悉的刘胡兰，他怎么样英勇的死在敌人的铡刀底下，而没有吐露什么真情。到现在他的家乡还有他的塑像在那里立着，人们还在纪念他。当然也有外国的榜样人物，最主要的就是我想大家都熟悉的苏联的有一本小说叫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个里边的主人公叫做保尔柯察金，这个故事很感人，他最后身体残废了，怎么样坚强的生活，写出了这样一本书。这个主人公真的是感动了很多人来学习保尔柯察金，不管身体有病的还是怎么样。那么还有我想大家也都熟悉的，就是在这个苏联的卫国战争，就是与德国的纳粹进行这个战争的时候，有一个故事叫做卓雅和舒拉的故事。这里边卓雅啊死在敌人的绞刑架上，这些都是很鼓舞人心的这个故事啊，也真正的是激励了很多的年轻人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爱国的精神，恨敌人的精神啊，学习那种革命的精神。当然除了正面的这个形象以外，也有反面的形象。这个反面的形象树立起来呢，是叫我们不忘记阶级仇，不忘记吃的苦受的罪。最典型的就是四川的大地主庄园主刘文彩，就是他的这个事情呢，在全国举办了巡回展览，到处去展览，组织大家去参观，收租院水牢等等，这些个让这些年轻的孩子们或者是我们这些青年人哈，仇恨地主，记住旧社会的农民怎么样受苦受剥削。光是这些展览还不够，或者歌曲也不够，那么就要有很多的讲用会报告会，一层一层的开下去，都要树立起仇恨阶级敌人的坚强意志啊！我记得刘文彩的这个事情真的是在全国都在那里展览，当然他的家乡那是一个固定的参观点。在这个小学生中哈，每年都要评出三好学生，这个评的时候呢，是从每一个班到每个年级，最后传到全校选出来的三好学生，大家来学习他的事迹，要表扬啊。那么在中学里边要评选出优秀的共青团员，也是逐班逐年级最后弄到学校里头来表扬啊。那么后来呢，就在这个干部中的形象是谁呢？我想大家都知道是焦裕禄。他呢是患癌症的病人啊，是肝癌很严重，但是呢他带病坚持工作啊，与这个癌症啊，就是疼痛啊做斗争啊，在这些病痛当中去访问这个访贫问苦，到农民家里边去访问，我想这个事情大家都很清楚。那么在工业战线呢，就学习铁人王进喜。王进喜最有名的一个事情就是要把中国 是一个贫牛国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这真是长民族的志气啊，真的是就是看来我们真的是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作风才能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那么农业战线呢就要学大寨，大寨呢就是怎么样甩掉了贫困的帽子啊。这个当然各个战线都有自己的劳动模范啊，一层一层的开会，最后有全国的劳模啊，这都是树立起来的形象和榜样让大家去学的。这个宣传的方式呢也是多种多样的，有这个政治学习当中要学大会小会的讲用会，要讲讲还不行还要用，要请这些人来现身说法，办展览，报纸上宣传，编成歌曲电影去广播，真是大张旗鼓的宣传，塑造了这样一些个光辉的高大的形象和样板。那么这个树立这个样板达到最高峰的时候是雷锋，学习雷锋，这是在1962年，某一个部队的汽车班的一名战士叫雷锋，他因公殉职，当然他生前是一个好战士，有很多感动人的事情，像做善事啊，助人为乐呀，公而忘私啊等等这些个。那么1962年是个什么年代呢？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我记得当时人们呢都还在闹着浮肿病，见面的时候呢都看一看对方的脸，或者是摁一摁对方的脸还肿不肿，有没有坑，起得来起不来。那么当时我记得我们的领导上也公开的就跟大家说，不要做剧烈的运动啊，这个要保护好体力，因为大家吃不饱嘛。那么在很多地方是饿死人的。那么像这样一个雷锋的这样一个公而忘私、助人为乐、做善事的这样一个事迹，报到军委以后，上呈毛泽东主席，这个可是在这个困难时期学习的最好榜样，鼓舞大家士气和斗志的最好榜样。于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挥笔写下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横幅，然后这些全体党中央的领导们都跟进为雷锋同志题词，报上大篇的篇幅来这个宣传雷锋的事迹，把这些中央领导同志的题词都登出来。这里边啊，最主要的是周恩来总理的题词，他写得很具体，告诉我们应该向雷锋学什么。他所题词的内容呢，就是向雷锋同志学习政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这是最最应该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内容。从此以后全国上下就掀起了学习雷锋好榜样的高潮，唱遍大江南北的歌是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那么雷锋他自己的名言也被大家来传颂，编成歌曲大家来唱。他的名言是什么呢？我想大家都熟悉，他是这么说的，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工作要像夏天般的火热，对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的冷酷无情。还有就是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指挥泪连连，共产党交给我闹革命，夺过鞭子夺过鞭子抽敌人。后来在政府已经规定每年3月份是学习雷锋月，在这个月里边 小孩们、少年儿童们要有组织的重新来学习雷锋。看来雷锋已经成为精神上的一个领袖，所谓的助人为乐、做善事、公而忘私，这些都是好事情，都是可以提倡的。比如见到一位老人家跌倒在地上，走上前去扶起他来，安慰他，帮助他，问他需要做什么，帮助他，这是好事情。那么在朋友有困难的时候，不记名的寄给他钱，帮他度过困难，这也是好事情。那么在公共汽车上或者在火车上，给老年人、给怀孕的妇女、给小孩或者给残疾人让座位，这当然是应该的，应该提倡的。那么小学生捡到钱之后交给警察叔叔，这样拾金不昧，无论在哪一种性质的社会里边，这都是值得提倡和学习的事情。尤其是我在美国这些年，没有人给树榜样，也不搞运动，也没有什么样板可学，可是像我上面说的这些事情每天都可以看得见。我是经常坐公共汽车的，在车上啊，如果有人找不出零钱来，找不出一块钱，那怎么办呢？他就可以举着这个票子说，谁可以帮我换开。如果真的是没有人能换开呢，有人就可以真正的给他出一块钱，帮他买了这个汽车票。那么也有的人上车以后就明着说，我没有钱，你们谁能帮我出一块钱，我要坐车。很多人都很愿意拿出一块钱来帮助他，彼此之间都不认识的。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非常平常的事情，但是到了中国国内就是要提倡，要学习。当然这是很多人会做到的啊。我自己感到啊，在这个我信主以后，对于学雷锋的事情我有了一些新的看法。特别是他说共产党交给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抽敌人，我觉得这个事情在我信主以后我看见了另外一个形象。就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被这个比拉多手下的兵丁用鞭子抽打的时候，那打的是十分十分的厉害，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反抗，不流泪，更没有想要夺过鞭子抽回去抽打那些打他的兵丁。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是要爱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这个形象是使我真的是感到完全不一样的形象。在神的眼里，在主的眼里，只有罪人，没有阶级敌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上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尤其在这个圣经里边，创世纪中第一章里边，神就明确地告诉我们，起初造人的时候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也就是说，我们都本应该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在我们里边。造完人以后，神看为甚好，并且把这个名叫亚当的人放在伊甸园中。这个伊甸园是一个完美的园子，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做什么呢？让他看守管理这个园子。这个时候的亚当是有神的完美的形象和样式的。但是自从撒旦引诱人犯罪以后，罪就从这个人，从亚当这个人进入了世界，进入到了人的心里，神的形象和样式完全被扭曲了，抹黑了，沾污了，面目全非了。主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来到罪人当中，他亲自的把神的形象和样式显给我们看，要我们学习和效法。 耶稣基督来的目的要除去我们的罪，把神的形象和样式在神所爱的这些人身上重新找回来。主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要赎我们的罪，为的是要把新的生命给我们。他在世上的这个时间里边，我们看见他是温柔的，有丰丰富富的慈爱，施怜悯，完全舍己，以至于舍弃自己的生命，完全顺服在父神的旨意面前。他使瞎眼的能够看见，使瘸腿的、瘫痪的能够起来走路，使那些长大麻风病的能够得到医治和洁净。他能够叫死人复活，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样一个形象和人所树立的像雷锋这样一个形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主耶稣基督的形象是高大的，无人能比的形象，是完美的形象，是荣耀无比的形象。这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真正的形象，这是我们要活出来的形象和样式。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句话不错。从耶稣基督那里，我们才能真正的是取得无穷力量的榜样，这才是真正的要学的榜样。无论什么人，虽然被树为高大的形象，被捧为什么精神领袖，但仍然是罪人，这是人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而且将来每一个人都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交账受审判。我想过去所树立的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各种形象榜样都不足为奇，都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真正的榜样啊，是要我们到这个圣经当中去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效法他真正的形象，活出他的形象和样式来，让我们一天一天的在基督里边不断的长进，真正的是能够完完全全的走在神所要我们走的路上。我想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一些事情。感谢大家的收听，下一次我们再见。